书接上文，刚才咱们说到啊，把这尸体举起来这么一挂，哎，不是我说的，那我们何大个说的啊，我也得接着我那个说，你要不然就一下说乱了。说的是济公活佛扛着韦陀哥俩上了街了。好多书里边其实对韦陀的介绍并不是很多，我们看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，你看杨二郎啊哪吒呀，这个介绍的多，很少有人提到韦陀。其实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护法的尊者啊啊，咱们世上有一种花跟韦陀有关系。想当初韦陀还没学法的时候吧，学佛法不是学法律的时候，还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，每天干活啊，没事的上花园里边浇水去。花园里边的花神就爱上韦陀了，哟，不像花神啊，像花痴。这小伙子太好了，白白净净干干净净的啊，这我要跟他结了连理，我们俩人成两口子，他帮着我，我帮着他呀，做一对模范夫妻啊，跟刘巧似的，嗯，挺好。但是没想到这一下就触犯了仙规了啊，仙规跟海规不一样啊，被贬了。韦陀呢也被送到西天啊，就给弄西天去了啊，到雷音寺拜如来为师，学习佛法，天天学，很认真很刻苦，一门心思的我要学佛法。天天呢白天读晚上念经，如来送了他一盏明灯啊，这灯芯是一个女孩，就是那花神呢，是花仙来着啊，就是她。后来就出来就跟他说，你还记得吗，当初咱俩人那点事啊，你都忘了吧啊，咱们当初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韦陀想不起来了啊，想不起来了。这之后呢，韦陀就成了神了，护法尊者。这个花心呢就让周华健弄走了，那歌原来是我的，后来借给他的，他唱成那个样子我很不满意，一点太平歌词的味儿都。咱们一块儿吧，咱们一块儿吧，谁提个醒儿，谁头句什么来着，花的花的吃怎么着，藏在如意中空把花寄走，别捣乱。你看说哪儿忘了不是啊，花心啊。后来呢这个周华健呢，没有花剑的事儿，这里头啊没有花店的事儿，嗯啊，韦陀成了护法的尊者。然后这个花心这女神呢很难过，找佛祖去了，说你看这爱情没有结果了，我要求我变成一朵花吧。佛祖说那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也不念一声了，嗯，这花神就夸老觉得像西游记的啊，变成一朵花。他知道每年暮春时节的夜里边，这个韦陀要来给佛祖啊采集花上的露水啊来监察，他就变成那个花，专门在那个时候等着他，就为他来的时候哗开下花让他看一看。他很尽心，花也很美丽，但是韦陀没有想起来，没不知道他是谁啊。这个花叫昙花，我们世上总说昙花一现，昙花一现说的就是这种花，民间传说嘛，昙花一现为韦陀，说的就是这个故事。韦陀永远没再想起来啊，曾经有这么一朵美丽的花朵和爱他，他也曾经爱这个花 啊，他一直他都没想起来。嗯，看看吧，看看今年年底怎么样吧。哈哈，多么深情的讲一个民间故事，这是，成了仙了，公正无私，庙里都供他，所以今天啊，让这个济公给背出来了，哥俩要上街，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是泥胎，那济公可是神仙呢，谁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这儿背着上街啊，卖喽，卖喽。卖喽啊，多瘆得慌！你看看啊，而且他管委托叫伟哥，可大街这么一吆喝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？穿大街走小巷，谁看都疯子，这人疯子，别理他啊！走来走去，十字街路口这边，他背着一泥胎啊，跟这儿逛街啊，有打对面。来了几个人，头里边是两个家丁模样的人，这边跟着一小孩，像是书童，正当中走着一位文生公子，十八九岁，头戴宝蓝缎子文生公子巾，身上穿宝蓝缎文生公子氅，上绣团花朵朵，腰系着丝绦，这个穗甩着左边，男左女右啊，葱心绿的裤子底下是白袜黑鞋，手里拿着一把小扇子，往脸上瞧，小孩长得挺精神，白白尖尖的，挺漂亮。但是看眼神瞧得出来，这个人有心事。自古常言说得好，眼为胸中之瞄，你看这眼神你就知道这心有事儿啊。旁边这几个人呢，竟给他开心，公子啊，您瞧瞧这儿，你看看啊，这多好玩，你看卖糖葫芦的。你瞧这边呼买饼的啊，逗公子开心啊，一般人看这个开心不了，除非是恶格，瞧瞧馒头乐了那算什么呀，那个走吧，走了走去，就这么一抬头，来一和尚背着一泥胎，都认识，一瞧这庙里的委托，这庙搬家呢，搬家也没有这样的往外背啊，这都愣住，小公子也愣了啊，拿着扇子啊一愣，和尚到跟前了，埋吗？小孩愣了，十八九，什么呀，什么呀，他知道是委托像，但他没明白什么意思，你要干嘛，是这个意思，什么呀，卖伟哥。小孩纳闷儿，俩家丁过来，去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谢谢你们这么鼓励我。啊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这他马上就用着，你看那脸色要找倒霉的样儿，要吗？就小孩一愣，俩家丁护着，走，这边，就绕过去了。罗汉爷爷转身，小孩你要留神，说了一句你要留神，莫转头来，他走了，小孩跟着愣半天，干嘛呀，没明白。书中代言十街还往东走，叫太平街，太平街这儿住着一家大户人家，本家姓周，老爷子叫周景莲，家里趁钱，有个外号叫周半城，办了城的钱都是他的，听过夸住宅的都理解啊，叫周半城，就这么一个独生的儿子叫周志奎，念书的孩子挺老实啊，家里有钱，占着房躺着地，就这大宅子前后好几进，家里带花园，假山金鱼池，你就知道多趁钱吧。这个事儿出了昨天上午，小孩起床洗脸漱口喝茶吃点心，念了会儿书，按现在钟点说上午十点半，把这书放下了，累了，小书童叫来福 公子爷，啊，念书念累了吧？有点憋气。咱们上后院散散心去吧。好啊，放下书，拿起折扇来，主仆二人往外就走。人家家后院是花园，花园呢还修了一个楼，起个名叫艳阳楼。上去看看吧，金鱼池这儿扔了点馒头汁儿，鸟笼子这儿看看鸟，顺着这个台阶楼梯就上来了。站在艳阳楼的二楼这儿，四下观瞧，这个楼高，早年间没有楼房，哪有是现在似的都是楼，没有啊。站在这一瞧，一目了然，这半趟街都看见。挨着他们家院墙那边也是一花园，王员外住在那儿，人家那边也是假山牛郎啊，金鱼池啊，也是有钱的人家啊。他们家周半城，人家是王半城啊，他们两家给分了。小公子站在了艳阳楼上，极目远眺，四下观瞧，猛然间就听见娇滴滴有一女子声音：“荷花啊，你去把那朵给我掐下来。”顺声音送二目一看，邻居这院王员外家那儿有一座绣楼，这窗户打开，顺着窗户里边探着半拉身子一个姑娘，手指着下边说话，听声音知道楼上一个楼下一个，就明白了，楼上是小姐，楼下是丫鬟。荷花，丫鬟叫荷花，你看人名起多好啊！那窝头完了，就差着了啊！丫鬟都荷花啊，春梅、芍药、腊梅啊，金莲就这，秋香，拿手一指，说那儿有朵花，那花给掐下来，就听底下答应，哎。小公子啊，这眼就不错珠的瞧着他，姑娘真漂亮。谁呀？王家的姑娘叫王月娥，17岁，长得很周正啊，也没怎么捯饬啊，你在家里边薄施脂粉淡扫蛾眉，有时这个女孩她不捯饬其实更好，咱走街上瞧见过有那个大姐姐啊，脸上跟攒了腻子似的啊，抹的鼻子都平了，像俩黑窟窿跟这儿，不好看。素颜朝天，还其本来面目。就这一看，这姑娘怎么这么好看呢？就愣在这儿了。他一天到晚读书啊，死读书，读死书啊，啊，乍一瞧见，哎呀，你想啊，18岁的孩子，他也快到这个那个岁数了，是吧？大孩子。愣了，开始这小姑娘没瞧见他，竟跟楼下掐那段，掐那个，掐那个，无意中一抬头，哟，墙这边有一小小子，姑娘这脸就红了。那个年头封建社会啊，沾一裸袖便为失节，十字街头一男一女俩人走，擦肩而过，我这袖子碰他那袖子了，这姑娘就是我的了。多好，沾一裸袖便为世界。孟姜女，孟姜女嫁范喜良不就因为这个吗？范喜良躲他们家花园里边躲着，孟姜女带丫鬟跟这扑蝴蝶，这不撑的吗？没事啊，一扑蝴蝶，扇子掉到池塘边了，撸胳膊挽袖子去够去，就这点胳膊让范喜良看见，呵，你看瞧见了，这没辙了，跟人家吧。你这来趟游泳池啊，啊，我这往家拉好几车。封建社会就是这个样啊。那会儿来说，走到这儿男这么瞧人受不了，这姑娘脸就红了，啊，身子往回一进，人进屋了。小公子周志奎站在这儿是捏呆呆的发愣。太漂亮了，书童瞧着，公子爷您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 参观参观。逛了一会儿，打艳阳楼上下来，再回到书房，端起书来，心神不定，这脑子里挥之不去呀、啊。知道，这是月娥，很漂亮，小的时候见过，逢年过节两家拜个年什么的，互相穿呼着。但是后来自打十五六了就没见过面，没想到两三年的光景出落得如此的水灵，坐着就傻了啊！谁跟说话也不爱理，晚上睡觉呢颠过来掉过去来回烙饼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好看呢啊，怎么这么好呢，嗯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好呢，来回叨叨这几句话。哎呀，半宿半宿没睡着觉，早上起来书童瞧出来了啊，比他小几岁，但是来说见天伺候，知道他的脾气秉性。您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，那有事儿才好呢。您什么意思？没事儿，待着闷得慌。哎，书童说呢，我跟您出去逛街去吧。这才叫俩家丁一块儿上大街，瞧见卖韦陀的了。那所以和尚说：“你早晚用得上。”和尚走了呢，小公子转了一圈儿，又回来了，啊，往这一坐，您喝茶吧。喝了一口，搁这儿。吃饭不？大伙儿都说这怎么了？可谁也问不出来。你问他，他不说。那个年头人脸皮还薄。哎呀，一个人在屋里边长吁短叹，也没有别的话，就这一句。月娥怎么那么好呢？哎呀，月娥呀，月娥，就这一句，咱们简短截说，念叨了有四天。您琢磨，不好好吃饭，也不好好睡觉，跟魔怔似的，这叫相思病啊！哎呀，难受。这天晚上也是如此，天黑了。把菜饭摆齐了，好歹吃了两口，咽不下去，撤了吧，我吃不下去。哎，端起去了，沏上壶水，点上灯，吩咐书童：“你们都下去吧，别跟这儿烦我，看你们不好看。”书童说：“我们捯饬去。”都出去了，一个人坐在这儿，手摇纸扇，独对孤灯。唉，月娥呀，我膈应人呢。哎呀，哈哈，月娥呀，月娥。哎呀，月娥呀，就这么念叨着，疯了这个人。耳听得桥楼上鼓打三惊，院子里边来了一片黑云彩，呜，就落在花园了，青烟一阵，这黑风里边现出来一姑娘，夜深人静，花园里边没人，没灯，来了一股子风，出了一大姑娘，啊，怎么这么可怕呢？款动金莲，往前走。这人也没影子，你想啊，你想啊，你就拿你们家想啊，半夜睡觉啊，阳台上呜，就是刮风没别的， 来在了书斋以外，这姑娘站住了，叠纸弹窗，俩纸都弹在一块儿，叠好了，啪啪啪。周公子在屋中坐着呢，一机灵，啊，书童捯饬好了。你说那也不像话呀，听声音呢好像是个女人敲窗，小女孩那纸都细，鸟灯蹦蹦，厨子送饭啊，一抬头，谁呀，就听外边一个女孩的声音，公子，是我啊。当时一愣，怎么呢，没有过这种情况，首先说家里没有女眷，跟着自个儿妈有这么俩丫鬟，晚上跟老太太一块儿睡觉，从来没到书房来过，这是谁呀，愣住了，你是谁呀，问了一句，就听着声音，这姑娘扑哧一乐，我是月娥，哎呀，我的亲娘！怎么呢？盼了好几天了，突然间说：“哦，月娥来了。”但凡有脑子都得琢磨琢磨，什么时候？夜半惊身啊！这大姑娘怎么来的呀？对不对啊？可要不说有这么句话呢：“沾色则迷。”见财起意，不计后果。哦，月娥，你看，我想他，他想我，人凭什么想你？哎呀，我跟我弟盼来了。把门打开，定睛观瞧，果然是姑娘月娥。小伙子当时啊，说不出话来了，就恨不得唱一段《早夜盼，晚夜盼》啊。不合适，这段搁这儿啊，说这意思，愣了。啊，姑娘，里边请，语无伦次，也不谁分析的，说这男的跟女啊，说谁要是喜欢谁啊，俩人一见面啊，呼吸紧张，啊，能死过去，喘不上气儿来啊，哎呀，屋里去吧。姑娘进来了，来在里边，正当中书桌，两边有凳子，这儿坐下。啊，小伙子很尴尬，喝杯水吧。书童走的时候沏的茶，这手拿起碗来，这手拿壶。哎呀，这个呀，夜深人静啊，这姑娘玉指亲临啊，这倒着水，这水哗，啊，裤子都湿了，这水流的满处都是，还倒呢。啊，这个姑娘看看，满了。啊，是这喝水喝水，哎呀，喝水，哎，这儿坐一个，这儿坐一个。借灯光观瞧月娥姑娘，貌美绝伦，啊，人都说灯下不观色，说弄块布啊，什么色的？青的、蓝的、黑的，拿灯看不清楚。灯下不观色，但是灯下看美人是越看越精神。啊，坐着看，越看越好啊，又给加分啊！半天，姑娘也半天没说话啊，喝了口水，把杯放下。公子深夜攻读至此，当心累坏身体。啊，没好天没看书了。实话说了，人家劝他啊，别太累。是是，姑娘，我这念的您好几天了，真说实话啊。是，嗯，公子啊，咱们两家是邻居，孩童之际，你我竟在一起玩耍，现如今都长大了，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读书人当以功名为重。 我劝公子好好攻读，倘若他日有一官半职，那时节派媒人到我家提亲，你我二人或许可鸾凤协鸣。此时此刻，还望公子以攻读为上。劝几句，咱们是街坊，打小一块玩，后来长大了啊，你挺喜欢我，我知道。可有一样，你这会儿正啊念书的时候，等高考之后分一好工作啊，把你爸爸呢找一个婚介啊，说这事儿保齐咱俩就成了。这个话是好话，是往好处说啊。公子点点头，啊，是是是，姑娘教训的是啊，我这就派我父前去提亲啊。我说你听这白说了，我还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他给我抹了这段啊。哎，我也没念过书，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话粗糙，但道理是真的，还望公子用心空读才是。天色不早，不便打扰，我回去了。说起来这就往外走，周公子一瞧，走了的吗？这哎，姑娘留步，没让走。姑娘一转身，您还有什么事儿？好，很漂亮，确实很漂亮。她这个，我那个，你咱也不哪那么仨人啊。我再坐会儿吧，再坐会儿，吃了早点再回去吧。什么话这叫？啊，姑娘要走，他这拦着，坐下吧。俩人又坐下了，啊，也没什么正经话。那个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姑娘休怪。啊，公子有话请讲，当面是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十分羡慕姑娘，不是，我很崇拜，我喜欢你吧，啊，喜欢，前面这俩收回来啊，我很喜欢姑娘，我愿与姑娘结为亲近之好，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，就生一个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是，我你花姑娘你。他挤得出日本话来了，我你别走了，姑娘脸都红了。哎，这个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啊，他那意思你别走了，姑娘告诉男女授受不亲，授受就亲了，什么玩意儿的都是，不是姑娘，我小生我盼佳人如旱苗盼春雨。忘吃忘喝难以安眠，姑娘你救命，你别走了啊，我你哎呀顺脖子汗流。这个姑娘实话实说，能驾着云来呢，这不是普通人家的。嗯，当然也不是高干子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她是个妖精啊，听到这儿都知道这是妖精，但是他本意是来劝一下周公子。人家来可不是憋着我一进门哗变一大脑袋还牙都掉下来让吃你，不是，人是来劝你学好啊，你这个样子是不对地啊，人家是这个意思，没想到让公子给劝服了。以后就一琢磨，他说的也有道理啊，我三番五次劝他，他一劝我比我理由还充分呢。那得了，不让走不走吧，啊，就留下了，天亮才走，我就回去。公子说你干嘛去，这天刚亮，我去回家吃早点去。这一出门啊，电不宁腰也不怎么着，念一什么咒语吧啊，就走了。妖精分多少种吧，就带着火光噜噜走的啊，有云彩噜噜飞的，有黑烟，有骑着笤帚的。
哈利波特，
七条是骑着吸尘器的啊，这个妖精都算环卫局系统的啊。走了，
呵，
小公子这一觉睡到中午12点半，起床之后喊书童来上菜，焖米饭，来吃饭。我这叫怎么了？这是好，摆上这通吃，把前几天的亏欠全补回来了。吃的书童都怕了，前几天劝他大爷您吃一点吧，您喝一点吧，这天您别吃了，你就好，您好又不能再吃。好家伙，一盆米饭了，您这个吃饱了喝足了，又睡了一觉。现在钟点说下午4点来钟，这儿起来沏上一壶茶往那一坐。公子您不念书，去你的吧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吩咐厨下准备酒菜，晚上我要款待宾朋，炒几个菜，烫两壶酒。公子您不喝酒，得学呀，活得老学得老，知道吗？准备烧黄二酒，凉菜素菜搭配齐了。老爷子没在家，老太太宠儿子，谁敢说别的？又何况这个要求不过分，吃饭不许吗？喝点酒怎么了？所以说谁也没当回事，准备吧。赶等6、7点钟，屋里这圆桌上摆齐了，凉的热的酒什么都齐了。把书童叫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啊你就都远远的躲开我这儿，知道吗？这跨院不许来人，什么声音你们也不许听，也不许打扰我。少爷，我念书攻读啊。不是您念书，念书您要您酒干嘛？废话，不喝酒能念书吗？念完书不就喝不了酒了吗？喝完酒所以才能不念书。您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是啊，这都出去吧。所有人都打不出去了，把门关好了，天黑了，红烛高挑，赵志奎往这一坐等着，还没来呢。这等人可不容易，看着表等人，差1分钟都恨着了，还不来 啊等着吧。而听得桥楼上3更3点，院子里边来了，落在地上还是这女孩，款动金莲来的书斋，一瞧这门没关着，错了一条门缝，一推这门迈不进来了。周公子站起来了，我可把你盼来了，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来吃饭啊！我让我们厨子特意准备了几样拿手的菜，我跟你啊好好的喝会子好吧。坐在这儿似凉似热，拍黄瓜拌萝卜皮啊，花生米啊什么的都有，凉菜热菜都有啊。来来来，你尝尝这拍黄瓜。妖精直摇头，太素。有一盘是清炖鸡，姑娘看看，我在这个抓过来一丝两拍，你来吧。公子，我不饿，他那个心思没得吃饭。哦，我来吧，咔咔。吃完了，吃的很快啊！姑娘擦擦，要吃活的还快。妖精嘛，啊，杯来盏去，吃饭喝酒聊天儿，啊，吃完了。倒水，俩人喝茶，聊了会子，吹灯睡觉。打这儿起，这个女孩啊，每天都来，啊，天亮准走。一晃，1个月，本家老太爷周半城出去办事儿，没回来。这天回来了，啊，家丁们接进来，给老爷子打抹土、换衣服。让到正当中客厅这一坐，老太太来，哟，老头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家里都挺好，都挺好，给沏水，
喝茶。
儿子呢？儿子这心思累坏了，一念书念一宿，知道吗？嗯，可听话了。老头高兴，就这一个儿子，就这一个指望，就指望日后他好好的攻读，得中国状元什么的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周家有子啊，这是好事啊。来人呐，旁边站着管家，老爷，跟小公子说啊，别念书了，让他歇会儿，说我回来了，上前厅来见见我。是是是，哈哈哈，我得跟少爷说啊，别太累了。嗯，去了。来到后头，这会儿是中午刚过啊，周志奎刚起，洗完脸坐在这儿犯捏呢。这这人呐，酒色二字啊，确实要沾上之后把握不好，损耗精神。坐在这儿，这脑子没别的啊，老琢磨。天还不黑，你可刚起呀、啊？又打外边，管家进来了，公子起了，啊，起了，给您道喜来了。哦，美人在哪儿呢？你爸爸来了，吓我一跳。我说今儿怎么早班啊？老爷回来了，现如今在前厅啊，让我请您去。哎，偷钱带路，怎么都这样了？是啊，损耗精神呢，一宿宿不睡觉、啊、来吧。穿宅过院来在了正厅，一瞧自个儿爹坐在那儿，一个多月没瞧见了，赶紧走到跟前儿啊，啥意思呢？给爹作个揖。爹要作揖，这身子站不住，啪，整个人都扔那儿了。老头点点头，客气。我儿子太懂规矩了，这叫磕长头。你见过吧？人家那磕长头里，啪，整个人都磕地下。老头以为是这个，太尊敬我了。儿啊，免礼，起不来了。这缠起来，这给缠起来，搬个凳子往这一坐。老头一瞧，不对，小脸蛋蜡渣黄，走的时候精气神十足，嘴巴子红扑扑，太阳穴鼓着，腮帮子努着呀，跟苹果似的。这会儿这脸上猕猴桃了，不对儿啊，你这些日子怎么了？啊！老头一琢磨，他得死我前边。儿啊，你这些日子怎么了？念书念的，念什么书念成这样了？赶紧把它烧了，累了，搀回去，搀回去，搀回去。俩家丁给搀回去了。老头儿这回过头来问我说：“夫人呐，啊，老爷，孩子怎么呢？那不知道啊，天天念书念的，你瞧见了？我那么琢磨来着，念书不会这样啊。”两口子这瞎猜。说话之间天晚了，周志奎那院把门又关上了，不让旁人进，而听得桥楼上三更三点，后花园妖精来了啊，款动金莲往这儿走，进书房两个人私会，又打这边又来一个老爷，我没说这个吧，自个儿走来的。老头买卖人生意人呢，他太了解这个，准知道有不对的地方。问了家丁，问了书童，问了这些人，都说嗯不让进。晚上听他那屋好像有人聊天说话，哈哈乐，也不怎么着，不敢进。老头心说这有毛病，我得瞧瞧。啊，一看到三更了，打屋出来，老太太说你干嘛去？你甭管我。我给儿子治病去，这才出来。来到这儿一瞧，这门呐，打里边插上的， 每天啊，周公子必须自己插门，门对好这一插管插上。今天呢，插的是慌了点，这插管没插到头，弹在边上了。老头一使劲，三晃五晃，门推开了，撩一迈步就进来了。站在院里一瞧，儿子这屋里边是灯火通明啊，就知道没睡觉。一看窗户上这影子，俩人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个女孩。这是怎么了？又往前走了两步，把耳朵递过去，听屋子里边俩人是有说有笑啊。老头一跺脚，家门不幸。哎呀，这是哪儿的事儿去？悄悄的来在门这儿，睁一目瞄一目，往里边观瞧，顺门缝一看，里边坐着个女孩，认识，街坊啊，王半城的女儿王月娥。哎呦，嗨，直跺脚，丫头大了，她怎么这样呢？这叫什么事儿？有心这会儿推门进去，孩子脸皮薄，真撞死一个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不能进。老头想多了，要真进去当时就得死一个，妖精就得把他吃了。转身就走了。回来之后老太太还等着呢，怎么样？挺好挺好。什么样？挺好。哎，是方才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把事儿一说。哎呀，老太太听说，哟，我的妈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说是这怎么弄？咱们上衙门报告去吧。报什么告啊？咱们小子勾搭人家闺女。哦，那别说了，那就别说去了这事儿啊。那咱们吃个哑巴亏吧。什么呀？时至今日都是你溺爱的结果，知道吗？就是你宠的。老太太说，这不像话，怎么是我宠的呢？啊，那儿子是我一个人的吗？啊，你说的老周家千顷地一根苗，就这么一小子，你疼的疼的跟什么似的，不是你宠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还别赖我。老头子，你这叫报应，你年轻时就这样。别说，就闭嘴。不是我说这个理儿，去去去去。哎呀，老两口打了一宿的架，怎么办吧？到最后商量来商量去，老太太说，这样吧，要既然是如此啊，咱们也别腻着了啊。月娥姑娘也不赖，打小咱们瞧着长起来的，你呢去一趟老王家啊，聊聊天儿啊。如果说人家要是有这个意思的话，咱们找媒人啊，给保个媒，俩孩子明媒正娶，别等出事儿，省着到处丢人，好好的娶过来也不赖。行，只能这样了。睡觉吧。睡醒觉，吃完了饭，归置好了，周半城由打家里出来拜访这王半城。两家挨着啊，后花园挨着，但是大门呢是一个冲东一个冲西，也甭坐车了，管家俩家丁跟着，顺着院门口啊就溜达过来，十分钟这门到那家。来到王家门口，远远的瞧见不远处尘土翻飞，怎么骑着马来的王员外打那边来了，这骑着马，后边家丁也是吆五喝六，有钱人紧后边跟着一乘小轿，说话之间马匹到了切近，王员外打马上下来。哎呦，大哥您挺好的。哦，兄弟，挺好的。你这是刚回来吧？我可不刚回来，我出门好些日子，一个多月啊。你这是干嘛去了？嗨，我上那个啊，我们孩子他舅舅那儿去了一趟。哦，上那儿干嘛去？嗨，俩月前我闺女住舅舅家，我今天刚把她接回来。 啊啊啊啊啊啊！俩月前，住舅舅那儿去了，今儿见过来。啊，你几闺女？得问问呐，你几闺女？你怎么糊涂了？咱两家挨着住这么些年，我只有一女，我就这一闺女。啊啊啊！是是是。说话间轿子到跟前儿了，有丫鬟打开轿帘，由打里边把姑娘扶出来。王月娥啊，老头儿就过来瞧瞧，哈哈这个周叔叔啊，啊是叔叔万福，飘飘下拜。哦，闺女闺女闺女啊，这是刚回来啊，刚回来，这是上哪儿去？上我舅舅那儿去了啊。住多长时间？哎呦，俩月不到啊，到俩月了。哦，你昨天在我舅那儿，今儿一早接过来的。啊啊，再见啊！再见。转身走了，人家俩看看，病，什么话这都是啊？进去吧，人家回家了。周大爷回来之后往屋一坐，这手就耷拉下来了，手一哆嗦，这俩袖子跟着哆嗦，这脸上没表情，胡子跟着抖了。老太太说，怎么着，成功了啊？成功了是怎么着？成什么功啊？出事儿了。哇，这什么好事儿？好事儿，直说出事儿，出事儿了。有事儿说，你别动手你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夫人呐，我跟你说，是方才我瞧见王家姑娘了，俩月没回来，今天刚接回来。昨夜晚间我瞧得真真的，咱们家小子跟人家姑娘坐在一块儿，不用说，这是妖精。老太太说你迷信，你怎么迷信？老头气坏了，没事少上街道开会去啊！瞧得真真的，知道吗？不用人说，我明白。我走南闯北这么些年，我什么不懂呢？不错，我儿子现如今被妖精迷惑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老太太吓坏了，哎呀，上衙门吧？哪儿就衙门呢？啊，县太爷不管捉妖精啊！哎呀。两口子跟这着急，管家一直站在旁边啊，主人说话不能搭茬，可是跟这琢磨怎么办。老头一回脸，哎，有主意吗？哦，老爷，您说这我一直在想，说我估计可能是闹妖精，这捉妖精就不能上县衙门，他专有捉妖精的人呢。哦，这话说的在理，你说吧，啊，谁能捉妖精？清坡门外有一座三清观，三清观的观主有个老道叫刘太真。刘老道据说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他能捉妖精，但是我没瞧见过，人都这么说，要不咱们试试。哦，灵吗？哎呦，老爷，我是这么想啊，灵不灵也试一试，咱没有别的办法。你拿上50两银子赶紧去啊，上三清观找这位刘道爷，把事跟人说说，求人快点来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是。管家出来到账房，领了50两银子，封一红包，出家门赶奔清波门。清波门外有这么一座三清观啊，老道叫刘太真，有十几个小老道是他徒弟。这准会捉妖吗？他说会，可他没捉过。他认为这捉妖啊，写这么几道符，念经，宝剑尖儿扎好了，拿火一烧，妖精就跑了。他是这么学来的， 他认为这灵可，他一次都没试过啊。这些日子穷得够瞧的，为什么呢？这老道太喜欢喝酒了，喝酒赌博啊，输了怎么办呢？当当，新做了道袍、法衣、道官，连这宝剑都当了啊，天天跟罐里边穿着内衣，也不出去，也出不去，就盼着来活。徒弟们进来了，师傅，怎么着？来人了，别让进，别让进，别让进，来业务了。啊、哦，等着，等着，等着，上炕，把被子盖着。那意思我刚起，今儿起来之后呢，也这事儿。那、啊、进来，管家进来了。道爷，道爷，道爷啊！这急急忙忙的，一大清早就来找我了。是，这都下午了啊！我这还没起呢，我嗯，有这么一事儿，我们家闹妖精，您能给说吗？能啊，我们就指着这个了啊。不过要想捉妖，他这个是有费用的，他不是我要钱啊，应用之物都得准备。是是是，您上家先瞧瞧吧，我这儿有50两文银啊，您看看，嗯、您受点累吧啊。行，那个在哪儿啊？太平街啊，周家啊。知道知道，你走吧，回头我就去。挺高兴啊，打发走了。这50两银子先拿30两，门口先还账。怎么着？门口卖饼的、卖菜的呀，啊，油盐酱醋，欠人的钱一直没还，先还账，啊，又拿10两赎东西，啊，被我褥子、枕头啊，这都赎回来，还剩10两，告诉小老道们去买咸菜、买米、买面存着，啊，最起码够俩月的嚼过，都安排挺好。徒弟们说：“师傅，那您还走不了，那衣裳还没赎回来呢。”哎呀，就忘记了啊，忘记了，还借去？没听说过，刚还完就借。那我没有法医，我也出不去。哎，咱们那个大殿里边啊，祖师爷面前那桌子，供桌那桌围子是新的，把那桌围子摘下来，上当铺换当，把我那衣裳、道官、宝剑换出来，啊，桌围子先压在那儿。这棚事完了之后，怎么着也弄他1-2百两，咱们都赎回来了。行，徒弟们去了，一会儿功夫都拿回来啊，看看宝剑，眼泪都下来了，很想念你啊。有日子没瞧，你还认识我吧？穿衣裳，道官弄好，洗洗脸，净面，捯饬好了啊，提着宝剑，你们看家啊，我去一趟这个。太平街啊，我回来你们等着，咱们买好吃的。嗯，打这出来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上了西大街了啊，就走到这十字路口这儿。老道刚往前走，你想这身衣裳干干净净的，有日子没穿了，当铺里边叠的倍儿好，拎着剑，哼，气定神闲往前走。旁边这屋出了一人，这屋是茶叶铺，茶叶铺掌柜的出来了，这儿抡圆了，给一嘴巴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欠你钱。嗯，你就知道短多少人钱了啊。茶叶铺掌柜打完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别对不起，你为什么打我啊？他没事你给我回来，我需要一解释。哪的事儿？我这正那挺高兴，你给我一嘴巴。是不是来和尚，来和尚，让我打你，是人话吗？是人话吗？哪儿来一和尚就让你打我就打我？是我那个，哎，人家借我们那台阶放一样东西，我说几句不爱听的话，和尚打了我一顿。我没办法，我说赔礼道歉。和尚说你 甭道歉，一会儿过一老道你打你嘴巴就行。什么东西放你台阶上你不让？一个泥的韦陀，我看看。拐弯过来了，一瞧啊，墙角那搁着韦陀像，脚跟这儿呢坐着济公，啊，转半天了，打早就来了。韦陀放在这儿，茶铺掌柜的不让，拿开了，我们这做买卖，
要不让你找倒霉，
啊，三说五说啊，吓唬他们，你这门口，你来不了买茶叶的，这死人。刚说完，好几个路过这儿，噼里啪啦都躺下了。掌柜的吓坏了，呀，我的天爷呀，我的活佛呀，这不是我的事儿，
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。
你的事儿不行啊，我这做买卖，
那你道歉
啊，我道歉，道歉不行，待会儿过一老道给他一嘴巴，这事儿就了了。那儿给一嘴巴，这几位站起来都回家了。掌柜的一引去，这道爷活神仙啊，这是活神仙啊，俩神仙。嗯，和尚过去背起这泥韦陀来，
走啊。
老道吓一跳，哪儿去？
请咱去捉妖
啊。也有你
啊，这周家周半城。
还有你呢，那走吧，哪儿的事儿啊？俩人一块儿就去了，啊，这跟一老道，腮帮子肿着，这流血，拎着宝剑，这一疯和尚背泥胎啊，俩人给人捉妖去了。说话之间，来在了周家，这等着呢。管家早说了，门都开开，准备沏茶洗水果，安排一切。老头说来了吗？我去，说完了一会儿就来，等着吧。管家门口这盯着，远远一瞧来了，
老道还带一和尚。
哦，老道请了帮手。哦，有可能。嗯，
背什么呀？这是
纳闷儿，也不敢问。哟，道爷您来了
啊，来了。哦，好。
活佛
客气
啊，活佛他还喊活佛，老道心说，哦，明白了啊，这是本家请来的啊，也认识我也认识他啊。老道点点头啊，这我们俩都来了啊，行了，可以了。嗯，管家进来了，老爷
来了吗？
来了，那个老道跟和尚一块儿来的。
怎么还有和尚的事呢？
我估计这可能是道爷请了帮忙的吧，啊，嗯，反正我跟您说啊，因为人咱也不懂人家这捉妖这个怎么捉法，反正俩人一块来的，这个道爷是咱请的，可和尚是老道请的，您跟和尚也得客气点，人是朋友，您怠慢了不合适。哦，那我知道，我不能让老道下不来嘛，来，有请。门，家丁们簇拥着，老头出来一瞧，嚯，这两位高人。腮帮子骨了，攥着宝剑啊，那儿那这样，老头看看，行吗？俩人不像干这个的，来了跟前儿，看看管家，啊，管家还给引进来，这就是那位活佛，嗯，他请的是老道啊，他先引进和尚，那位活佛。老头的意思呢，我尊敬和尚呢，老道心里会痛快的。啊，活佛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，里边请，来，这来说的是老道，来。老道心说这什么意思？不像请我来的样子呀，跟人家这儿客气。活佛，里边请，到我这儿，进来吧，也不敢问。来到了门口，这韦陀可背不进来，搁在门口。让到客厅，啊，有劳两位，家中出点小事，实在是，哎，难堪得很啊！您看二位这个，需要准备些什么呢？啊，老道还没说话了，和尚站起来吃饭，
啥 炒菜，可愣着等死呢。去，
本家老头愣了，
啊，
就准备饭去，准备去。老道心说，真有面子。我就不敢，这要不是人家，好，等着吧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大八仙桌子都摆满了，啊，来，两位高人活神仙，请来上座，啊，往前一让，和尚奔上座，按说这人本家，人老头坐着，和尚没管这套，直接过来坐这儿，啊。连擦带抹，老道心说：“这样的，来，请，啊！”老头还客气呢，两位是喝点什么酒啊？烧黄二酒，我们这儿都有啊。俩壶，稀的壶，一个是烧酒啊，一个是黄酒啊，就是白酒跟黄酒，喝哪个？和尚俩壶都抄起来了。咋么老头看看不像样，没敢说话，一低头，和尚这没咽漱口呢，这半拉桌子那菜全要不得了啊，喷的都是，老道整坐这边，那个桌子没有那玻璃转盘，也不能端起来换呢，是吧？拿着筷子，实在是没法吃，举着看着啊，老头还让呢，道爷请。不饿也不敢说呀啊！高僧，霍，
我自己来。
把袖子挽起来，伸手抓这海参去。整根的海参，一抓呢，带着汁儿呢，一挤，飞起来了。仨人都看。这儿有盘啊，红烧那个鱼有汁儿，这海参钓鱼汁里啪啪，打这儿开始，老头和尚老道脸上都是，老道恨的啊，也没辙，老员外很尴尬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和尚拿过一馒头来，哎呀，左右开弓这通吃啊，老道都看傻了，老头实在看不下去，你先吃，我出去一会儿吧。老头出去，哎，喘半天气儿，啊，问这管家这怎么回事？老道怎么请这么一个人来？啊，不知道啊。您问问道爷了吗？我没问，我看老道很尴尬，估计他惧怕他。您进去问问。嗯，老头进来了，坐在这儿。啊，吃啊！哎呀，道爷啊。久闻您呼风唤雨撒豆成兵，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我们的荣幸啊，哈，但不知这位高僧，指着和尚，这位高僧，老道眼泪都下来，我不认识。老头没气子，你撂下，别吃，撂下，这才把筷子撂下。
啊，干嘛？
干嘛？ 你哪儿的？
吃饭的。
不是，你上我们家干嘛？
吃饭来了。
你认识他吗？
不认识。
你认识我？
不认识。
这岂有此理啊！这走出去。
哎，走回见啊，我还来。
嗯，还来。站起来出去了啊，委托搁在这儿可就没再动。大伙儿这哪儿的事轰出去吧，合着轰出去了啊。老头坐在这儿，倒也吃吧。你给我换一桌吧，他哪个菜都抓过了。你没看他走时手不是干净吗？吃吧，给老道换了饭，这儿都吃完了啊，安排好了，说天可快黑了，道爷您说吧，降妖捉怪都用什么？老道说好办，高搭法台3尺3，四样供果，准备香炉蜡台黄表纸啊，都准备齐了，就看我的了啊。晚上让您这家丁来4个人，东南西北4个犄角站好了，我上法台做法，夜半3更咱们抓妖精。准备高搭法台，4点水果，应用之物家里这都有啊。2更一过差不多了，又打这屋把老道就请出来了。道爷您看看吧，这花园的院里边行吗？可以来扶着我上法台。扶他上这法台，往这一坐，有纸有笔，黄表纸啊，拿茶水印的朱砂红的，拿起来先写符啊，写完这符之后宝剑尖扎好了，蜡台上一挑着了啊，这一念也不是念什么咒语吧，是吧？啊，3道灵符，老道说你们看着，知道吗？头道灵符，招兵遣将。2道灵符，准备4方。3道灵符烧过，这妖精捆好了，就扔在这儿了。哦，太好了，等着吧。2道符都烧完弄完了，而听得桥楼上3更3点，第3道灵符宝剑尖扎起来，这一晃，大胆妖孽，你赶快受死！话音刚落，就打西北千天，呜，一股子狂风。风里边露出这妖精这脸来，千姿百态，美貌的佳人，拿手一指，刘太真呐、啊，刘太真，你姑奶奶来了。4个家丁一听，这妖捉不了了，老道是他孙子。